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7月20号，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跟美国股市、经济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同样呢，跟我在一起的是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美股啊刚刚收盘的情况。现在呢，从昨天开始，美股已经出现了反弹的迹象哈。那么很多投资人呢，在压住说市场有可能已经触底了啊，像一些科技股风险更高的资产在转向。那么收盘的这个表现怎么样？有哪些个股的表现又比较值得关注呢？邓梅。
纳斯达克的指数呢是上涨了184.5点，也就是大约1.58%，报11,897.6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3.21点，也就是0.59%，报3,959.9点。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47.79点，也就是0.15%，报31,874.84点。资讯的科技和消费性非必需品类的股票是领涨了标普500指数，涨幅呢都超过了1%。同时，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等更具有防御性的这类的股票是落后于大盘的指数的。那半导体类的股票呢是表现出色，因为参议院推动了500亿元法案，鼓励在美国境内制造半导体，所以 AMD 上涨了4.13%，辉达上涨了4.8%，高通上涨了2.94%。因为 Netflix 的业绩呢是优于预期，串流媒体的股票也在飙升。这个公司表示啊，第二季度是流失了97万名的订阅用户，它是低于之前预测的大约是200万。所以这家串流媒体巨头的每股获利啊，也是高于分析师的预期。那 Netflix 的上涨了7.35%，迪士尼上涨了3.75%，派拉蒙上涨了3.83%，软库上涨了6.91%。同时呢，比特币啊是一个多月以来首次升破了2.4万元的门槛。那么有一些投资者啊，就对最近的交易行为感到受到鼓舞，认为这表明熊市啊已经是触底了。纽约证交所股票19号就实现了非常受关注的90%的上涨日，也就是说，超过90%的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都上涨，成交量也是占比超过90%。那即使是这种现象呢，其他市场参与者仍然对反弹持有着怀疑的态度，仍然在等待更多的财报，并且寻找更多的了解美国经济状况的线索。那在经济数据方面呢，抵押银行协会 MBA 的报告指出来，美国消费者在应对更高的物价和利率的时候会更加的痛苦。和前个周相比，上周房贷的需求是下降超过6%，跌到了22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数据，六月份成屋销售量较五月份是下降了5.4%。从本季度到现在呢，大约是有12%的标普的公司已经是公布财报了。像 FactSet 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公司中呢，有68%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投资人呢也一直在等待这个财报的季度，来寻找有关怎么样来应对40年以来最糟糕的通货膨胀的线索。订阅。
好，谢谢邓梅的关于股市的更新和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跟美国的政治和商业相关的啊。那美国的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局长呢，最新表示啊，就说现在啊，就是世界范围内有38个国家都要对俄罗斯的出口进行管制。为什么？那取得了这些管制取得了哪些效果？同样，他为什么又说这个管制也是有可能制裁中共的一个模板呢？邓梅。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局长他在周二表示说啊，美国和其他37个国家联手成功的降低了对俄罗斯的出口。这样做呢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啊，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来提供一个蓝图参考。那俄罗斯从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就对俄罗斯是实施了 一系列的出口的限制，这样呢就使得俄罗斯没有办法获得啊维持战争所需要的大部分的技术。那加入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国家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还有一些欧盟的成员国。那美国商务部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斯在周二就表示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价值同比下降了大约是88%，其他国家呢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大约是60%。他说啊，这是从冷战结束以来啊，除了在军备和供应、化学武器和导弹这四个现有的机制外，各个国家还是第一次哦联手实施了这样的出口限制。那更重要的一点啊，埃斯特维斯还说，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机制的，我们也一直在和盟友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呢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也是针对中共的。那他补充说啊，美国和其他的盟友在俄罗斯这个问题的势头上啊，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俄罗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在今年入侵乌克兰，然后这个战争目前还在持续和焦灼当中啊，也因此呢大家更为关注日益紧张的这种台海的局势哈。所以呢，那刚才听了这个商务部的啊，他是工业安全局局长的说法呢，确实让人们看到美国对抗日益加剧的这种来自中共威胁的一个决心哈。那除此之外，关于这个问题，邓维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是的，那埃斯特维斯还说啊，美国呢，他最近已经把600家中国公司和实体加入了一个商务部的实体的清单了。那么这个清单就禁止美国公司啊，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和清单上的公司开展业务。那其中呢，有107家是拜登政府加入的，其中有一些啊，还是在实施出口管制之后，继续向俄罗斯提供供应的这样的实体，都被加入了这个禁止开展业务的实体清单。那在上个周四啊，就是14号的时候，埃斯特维斯就在参议会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说啊，说 BIS 呢是正在审查它的关于限制向中国出售芯片制造技术来加强国家安全的政策。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政府还正在推动包括总部位于荷兰的公司叫做艾斯摩尔，它是一个光刻系统的顶级的制造商啊，它就要求这个公司呢要停止向中国出售更多的设备。
好，谢谢邓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哈。比如说哈，我们都知道近些年在中国大陆啊，直播带货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风潮啊，连很多一流的明星哈，全部都跑到这个平台上来赚快钱。那么美国在这方面似乎显得有些落后了啊，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是说 YouTube 似乎也看准了这块蛋糕啊，也要往这种直播带货购物的流媒体方向转型了，具体是怎么回事？ YouTube 有什么计划呢？
那 YouTube 呢，它是正在进一步的推广它的网上购物的这样的业务，它把自己啊就是定位，它现在把自己是定位为相当于像 QVC 或者是 HSN 这样的流媒体。它在周二表示说啊，它正在和电子商务的巨头是 Shopify 合作，来扩大它的自创主流的流媒体的活动，其实就是线上购物，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主播带货啊。也就是说呢，它的推销活动呢是有一些网红的主播，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线的明星来主持的，但是呢，这些主持可能也只是企业的一个代言人而已。那么在这个在线直播购物的节目中啊，就允许观众是一边看一边来直接下单购买这些网红或这些明星来推荐的这样的所谓的好的产品。但是呢，他也在一篇博客中就说啊，也要注意你在网上啊是卖东西越容易，那么消费者啊被不守信用的人利用的可能性就越大，简单的说就是被骗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为什么说在网上卖东西越来越容易呢？那 YouTube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啊，现在符合条件的创作者呢，只需要几个步骤就可以把他们的 Shopify 的商店和他们的 YouTube 频道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就可以开展直播带货了。那么在同时呢，在周二的时候啊， Amazon 还起诉了上千个虚假的在线评论。那这些在线评论都是 Facebook 的小组的管理员，这些管理员当时是充当了一个经纪人，就提供现金或是赠品来换取虚假的评论。那我们知道我们在 Amazon 购物的时候都要去看看他的 feedback， 去看看他的评论是怎样的，那就有可能啊这些 feedback 都是 虚假的，是用钱啊或者是赠品来换的。所以 Amazon 呢也在提醒消费者啊，一定要谨慎对待所有的评论，并且呢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看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嗯，确实现在网络购物五花八门啊，可是呢因此而滋生的这些假的讯息啊，也需要我们作为消费者啊火眼金睛，一定要看好了再买。不过对于 YouTube 这种网红带货啊，现在我想很多内容已经是存在了，只不过它不是直播或者直接能 link 到那个一个网店去的哈。所以未来随着这个平台的跨界的合作啊，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诶，它就又更方便了一些，但是呢也需要更加的小心了。好，那么除了需要我们小心在线购物的陷阱之外啊，还有一个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身份信息和信用遭到侵害的一个问题呢，不容忽视哈。就是最近呢有消息传出说啊，有很多不法分子盯上了儿童的身份啊，并且盗窃他们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作为父母该怎么防范呢？
没错，那这些犯罪分子啊，正在使用婴儿新分配到的这样的社保号码来开通信用卡，因为他们的社保号码是非常干净的，没有不良的记录。那对此呢，有一家消费者组织就给出了一个建议，怎么做呢？有报道说，首先呢，你的家长一定要弄清楚啊，自己孩子的身份是不是已经被黑客盗用了。怎么样去确认呢？可以通过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叫做 annualcreditreport.com 来查询这样的信息。那这个网站呢也是联邦法律啊唯一授权的免费的信用报告的提供这样信用报告来源的网站。那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就敦促家长们一定要立即采取行动，和这些信用机构去核实一下，看一看啊是不是自己孩子的信息已经被创建了文件。那如果是啊你发现你的孩子在这个网站上已经被创建了文件，就意味着可能啊你孩子的信息已经被盗用了，已经有诈骗的行为，一定要尽快的制止。那么怎么制止呢？怎么做呢？家长们啊是可以申请冻结这个信用文件的。那么父母要去要求，除非有父母为孩子设置的密码或者是一个个人识别码去提供，否则呢任何人都不能申请这样的信用。然后呢父母要再到三大信用报告机构中去冻结孩子们的信用，就这就意味着孩子的信用如果已经被盗的话呢，一定要去冻结孩子的信用。那如果要去冻结，就要做到一点，就是为孩子啊要建立一个合法的档案。那这个档案要包括孩子们正确的出生的日期等等相关的信息。冻结了之后，犯罪分子就没有办法再盗用儿童的信用记录了。但是相关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孩子的信用档案建立了，那父母不得不去冻结之后呢，父母还要接下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家长呢会收到一个识别码，用这个识别码才去冻结这些文件。之后呢，家长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或者是识别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呢才能在孩子将来在申请要使用他自己的信用的时候，比方说要申请公寓啊，要买手机啊，要买保险啊，申请工作的时候，要用他们的信用的时候再去解冻他们的信用，就要靠这个密码或识别码了。所以一定要妥善的放好。因为有些家长还在想，哎，这种事情是不是发生的比例不是很多呢？要不要这么样的重视呢？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个报告啊，说去年啊，美国每5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身份被盗窃的受害者，造成的损失是高达10亿美元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还是要稍稍的重视一下。
好，确实哈。所以对于这个小孩子，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懵懂无知啊，在襁褓中好可爱，没想到这些犯罪分子都盯上他的身份了啊。那么谢谢邓梅的分享，作为父母的我们来说，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这些孩子的信用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本地的消息。